大约6英里，所以呢，很像我们 Richland 跟 Kennewick 之间这个距离，是一个小镇，是大卫的家，大卫就生在伯利恒，所以称为大卫之城。先知米迦曾经预言说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。犹太人盼望在大卫的城诞生一位比大卫更伟大的子孙，这件事果然应验了。可惜犹太人没有做好准备来迎接基督的降临，他们错过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机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准备好了没有？你准备好迎接基督的降临了吗？我们常常会笑犹太人很顽固很愚蠢，但愿我们不要重犯犹太人的错误。怎么准备？从东方来的博士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，让我们从他们身上来学习准备的功课。以前我曾经讲到，从降临节，什么叫降临节？再来回忆一下，降临节就是跟11月30日最接近的那个星期日，叫降临节。从降临节这个星期日开始，到圣诞节一定有4个星期日。今天是第4个星期日，所以我们点燃了4根蜡烛。每一支蜡烛，我们上次讲过，都是有意义的。第一个星期点燃的一支蜡烛，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是什么蜡烛？都忘掉了吗？先知的蜡烛，因为先知通过他们的预言告诉我们弥赛亚的降临，所以这是一线曙光，能够看到光明就要来了。然后第二根蜡烛是伯利恒的蜡烛，因为在伯利恒的马槽里有灯光照亮了玛利亚和约瑟，让他们生产，这也是很重要的，没有地方怎么生产，怎么把耶稣基督降生下。第三根蜡烛是牧羊人的蜡烛，牧羊人在野地里看守羊群，忽然看到主的荣光四面环绕他们，这个光明就是越来越大了。今天是第4个星期日，我们点燃第4根蜡烛，这根蜡烛就是天使的蜡烛。为什么我们叫它天使的蜡烛呢？因为有一颗星照亮了东方的博士，把他们引导到伯利恒的马槽里。按照教会的传统，这个星就是天使，是天使把光明带给那些东方的博士，给他们照亮，给他们指路，引导他们来朝见新生的君王。最后中间那根蜡烛是最重要的，是最大的，白色的，那就是明天圣诞节我们要点燃中间的那根白色的蜡烛，表明基督的降生为全人类带来了真正的光明。所以很多教会明天星期日，明天星期一照旧聚会。我看路德教会已经发来通知啊，他们在明天圣诞节的时候要点燃中间的蜡烛，还要举行圣餐，我们一起来吃基督的身体，一起来喝主的宝血。但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休息了，所以也见不到点燃中间的蜡烛。我们现在呢，提前点一下给大家看一看，是吧？我们现在请这个钱云弟兄把中间那个白蜡烛点燃起来。我们因为大家明天都不来嘛， 是吧？这个真正这个蜡烛就没有看到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请前弟兄先把中间的蜡烛点起来，啊，提前的点起来，让大家看到那个火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需要光明吗？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才能体会光明的意义和价值。前些日子听说西雅图停电，啊，好多人家里没有电。我们现在生活在 Richland， 相对来说比西雅图好，我们很少停电，我们每天都有光明。呀，这个中间蜡烛点燃起来了，大家看到，这就是耶稣降生带来的最大的光明。没有人不需要光明，所以耶稣的诞生是关乎万民的，关乎每一个人的，关乎你，关乎我，只要你需要光明。今天圣诞夜，明天圣诞节，全世界都在庆祝圣诞。听说啊，中国的年轻人呢，对圣诞节特别感兴趣，啊，圣诞夜的狂欢呢，几乎要超过这个农历新年的除夕，啊，我们过去呢，中国人只习惯在年三十夜庆祝，现在他们都来个洋庆祝，啊，庆祝这个圣诞夜，啊，据我师母回来讲说，圣诞夜这个餐馆里面的这个酒席早就订完了。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这个准备了，很早就开始准备吃这个圣诞大餐，所以这种现象呢，引起了许多人的担心。在今年的12月18日，中国的十位博士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联名发表文章，文章的题目就是我们对圣诞节的看法。在文章中提出要抵制圣诞节，驱除西方文化的不利影响。他们说，许多年轻人根本不懂圣诞节是什么意思，却一味的盲从。为了挽救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他们提出要把读经纳入学校的教育。他们的读经当然不是读圣经，他们的读经是读孔子的四书五经。啊，对这一点呢，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思考。他们反对的实际上是那些盲从。我觉得反对盲从呢，我也同意，不明白圣诞节的真正意义，只是为了学习西方庆祝圣诞，是应该被抵制的。这不仅在中国，在美国也要抵制，在美国也是一样，圣诞节已经同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一起，许多西方人都分不清楚什么是文化，什么是圣诞节的真正意义。西方教会把1月6日定为显现节 Epiphany 这个字的意思呢，就是神灵的显现。所谓显现节，就是纪念耶稣诞生时东方的博士来朝见这个马槽，来献上礼物。很久以前呢，东方的教会呢，就把1月6日定为圣诞节，一直到公元的第6世纪。才统一了，我们才把12月25日定为圣诞节。在以前，大部分东方教会都是以1月6日来庆祝圣诞的。今天还有不少教会，东方东正教会还是用1月6号庆祝圣诞。所以我们现在西方的文化就这样了，我们大家来一个这个调和，我们从12月25日到1月6日，我们庆祝圣诞12天，我们用12天的时间来庆祝圣诞。这个跟我们中国很相似，我们从 大年初一一日庆祝到元宵节，我们庆祝十五天，这是东方庆祝新年。这个西方庆祝圣诞，从12月25日庆祝到1月6日，庆祝12天。在整整这12天当中，西方是最热闹的。你到纽约去看，你到很多大城市，现在到了中国，哎呀，这个商店里真是热闹啊！啊，晚上要开到12点，要开到1点，家家户户准备了圣诞树，准备了圣诞的糕饼、烤火鸡，全家团圆，互送礼物。这其中啊，很多是属于西方的文化。作为中国的年轻人，没有必要去学这些东西，特别是大家要送礼物啊，每个家庭都准备礼物啊，这是对做生意的人最高兴的。你们准备礼物啊，送啊，你知道商店里35%的商品就是在圣诞节期间卖出去的，差不多要占到1/3以上。如果这个圣诞节没有，他们就要这个亏本了。从前据说有这样一对夫妇啊，到圣诞节他们要准备礼物啊，太太想送什么礼物呢？丈夫有一个金表，但是没有链条，没有表链，所以呢，他就把自己的头发，他没有钱嘛，贫穷嘛，把自己的头发剪掉卖掉，去买一根金链条送给先生。先生想，太太有这么漂亮的头发，我送什么礼物？送一面镜子，送一面这个很漂亮的镜子，让他照一下。那么没有钱呢，把这个金表卖掉，把金表卖掉，买了一面漂亮的镜子给好。大家把礼物拿出来，把金链条给他，他说我表没有，把一面漂亮的镜子给他，他说我头发也没有了。这就是送礼物，这就是今天我们非常看重的过圣诞节。很多的家庭已经知道送礼物送错了对象，圣诞节的礼物是送给基督的，不是送给人的。你基督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？我记得我们家庭很小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祖母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。每一个圣诞夜，我们全家10几口人，我们一起团聚，我们吃饭，我们庆祝圣诞。祖母一定有一个建议，就是每一个人做一个见证，你在圣诞节期间你准备了什么礼物给耶稣基督。哎呀，我听到爸爸在讲，我听到妈妈在讲，我听到叔叔婶婶在讲，他们每个人都表达自己送给耶稣基督的礼物。我的爸爸曾经讲这样一件事情，我听了非常感动。他说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，他现在在监狱里，他不是被迫害的，他是被因为犯罪。他说他收到一封来信，这位弟兄，我到底称他弟兄也不清楚，因为他确实是犯罪。他开出一张名单，我要这件衣服，我要那件衣服，我要这样东西，好好长长的一张清单，请我爸爸准备。他的妻子都把他抛弃，他的家庭都不睬他。我爸爸说，现在成为我的责任。你知道怎么送礼物给耶稣基督吗？你怎么送法？他需要什么吗？耶稣不是西方人，他没有诞生在西方，而是在世界的中部，在中东。在他诞生以后，除了牧羊人之外，正式来朝拜耶稣的新生王的是东方的人。圣诞节的真正含义不是西方的文化，也不是东方的文化，而是一位救主为我们而生。这是关乎全世界的事情，它超越了文化和民族的差别，是我们全人类的共同希望。如果把耶稣降生作为第一个圣诞，到今天已经2000多年了，我们已经经过了2000多个圣诞。在起初几个世纪，基督徒里面完全没有庆祝圣诞的活动，因为当时教会刚刚成立， 在异教文化的迫害下面，当时的基督徒所关心的都是耶稣的受难、耶稣受死、耶稣复活的事情。基督徒非常期待耶稣很快就要降临，所以他们没有庆祝圣诞，不去注意关心圣诞这个事实。接下去几个世纪，教会在扩展，人数在增加，一些基督徒开始思想深入的思想耶稣的人性，他们领悟到道成为肉身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特别是东方的一些基督徒，他们常常想到一个问题：上帝进入到世界成为人，哎呀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。上帝成为人来到人中间，这叫历史上的耶稣。对历史上的耶稣越来越感兴趣，越来越感兴趣。所以很快的，到了六世纪、七世纪以后，就开始大规模的庆祝救主的诞生。自从耶稣降生到今天，不管在圣经上、在社会上、在教会中，对耶稣的诞生有各种不同的反应。对于圣诞节的庆祝，有人过分认真，甚至变了质，有的还把圣诞当成圣诞老公公的生日。有人则反对、不愿意，甚至拒绝。我从前在中国一个教会，啊，我们本来准备庆祝圣诞，本来准备布置圣诞树，最后同工会讨论非常严谨、慎重的这个辩论，最后做出决议啊。停止庆祝圣诞，拒绝圣诞节。所以结果呢，大家没办法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还有圣诞树还在庆祝。虽然圣诞节这个字 Christmas 在圣经中没有出现，虽然十二月二十五日也不是耶稣降生的确切日子，但耶稣降生是一个事实，是历史的事实。上帝在历史中出现，进入人类，这是一件大事。我个人认为是值得庆祝的，是值得感恩的，是值得把这个大喜的信息传扬给周围的人，那些还没有听到过福音的人。在耶稣诞生以后，不知道哪一天，圣经记载说东方来了几位博士，这些博士是博学多才，他们懂天文学，他们懂地理学，他们懂各种学问，所以看到东方有一颗星啊，知道天下有一位救主降生，所以他们特地来找到犹太的地方，找到巴勒斯坦来找这位婴孩。他们到了王宫里面，他们以为这个王诞生吗？一定在王宫里面吗？这是最自然的吗？所以他们就来找当时的国王希律，问这个希律：新生的王在哪里？你的儿子在哪里呢？哎，希律一听，这个奇怪了吗？我还没有儿子吗？我的儿子都已经很大了吗？希律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不安呢。这件事惊动了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呢。我们常常唱圣诞歌啊，平安夜，你知道平安夜中不平安呐？整个耶路撒冷的城的人不平安呐，希律王不平安呐，他赶紧找祭司、文士来问他们。圣经中记载基督当身在何处？为什么这些人要从东方来寻找这样一位君王？因为他们一直在期待着。博士骑着骆驼 不像今天的博士开着汽车，当时的博士骑着骆驼千里迢迢，经历了许多困难，据说有的说呢，可能要他们的旅途要一年的时间，所以很难准确的说他们什么时候来到伯利恒。很可能呢，耶稣降生以后很多时间，也可能他们在一年前出发，正好耶稣降生的那天到伯利恒。不管怎么样，千里迢迢，路途艰难，经历许多困难，他们为的是什么呢？不是到耶路撒冷去做生意发财，不是到希伯来大学去留学读个学位，他们是怀着一个渴望的心，为的是来朝拜朝见这位世界的救主，新生的君王。他们不是来在圣诞树下面拿什么礼物问这位王要礼物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他们是来向他献上礼物。这个非常重要的礼物，一定要送对，不要送错对象。你送错对象，你庆祝圣诞节你白庆祝啊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，确实有一部分人热烈地盼望着他的来临，他们心里充满着寻求神的思想。他们知道一个人要真正的幸福，不能没有神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虽然许多人无动于衷，还有一部分人要反对，但是确实有一部分人他们在等待中，当耶稣一来，他们就聚集在他的摇篮前敬拜他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主，世界本来就离不开他的主人。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，就是要有一个朝拜的心，要有一种等待渴望的心。住在伯利恒和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犹太人都是神的百姓，神的显明，他们离开那个新生王很近，就在一个英里、半个英里、几个英里之内。但是他们中间有没有一个人来朝拜新生王？没有，没有。东方的博士千里迢迢，从千里之外来敬拜他。东方的博士怎么来敬拜？我们来看看他第二个功课。他们来朝拜，他们不是来聚餐，不是来大家参加晚会表演，他们是来带着礼物。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，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个小孩子，打开揭开宝盒，那黄金、乳香、抹药作为礼物献给他。2000年前，耶稣已经来到人间，可是到今天，还有许多人在盼望着一位救主的降生。这是很奇怪的现象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可笑的事情。来过了，来了2000年了，还在等，还在盼。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，很多时候耶稣就在我们的身旁，可是我们咋还在呼喊救救我呢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是我们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？我们其实已经来到了马槽的门口，再跨前一步就可以见到新生的君王，可惜我们进不去。许多人一直在马槽的门口之外盼望着，救主啊，降临吧，救主啊，救救我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马槽的门很矮，很矮，只有那些屈膝 跪拜的人，他才能够进去。一定要有一种谦卑的态度。今天我们都生活在民主的时代，从来没有拜的习惯。你拜过没有？很多人从来没拜过。我怎么能拜呢？我是人，我是堂堂正正的人，为什么要拜耶稣呢？很简单，因为耶稣是神，他是真正的君王。在神面前，一个最自然的行动就是拜他。你说跑到神面前来，你要做什么事情？我来表演一个给你看看，我来帮助你，我来跟你谈话。很多人很喜欢谈话，好像很亲密，像个朋友关系。是的，耶稣把我们看成朋友，这是很宝贵的。但是一个最自然的来到神面前的行动就是拜。如果你不能拜，你不能谦卑下来，那么实际上你没有见到神。如果你不能谦卑下来，你不能拜他，实际上你并没有见到神。即使耶稣基督就在你的身旁，你也找不到他，你仍旧觉得神离开我这么远，这么远。我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给我讲：“哎呀，神老是不睬我，我怎么样祷告、读经什么，他总是跟我远远。”什么原因？你拜他了吗？博士们的礼物非常特别呢。大家看到这个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打开、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没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哎呀，这个礼物好贵重，是吧？你一听到黄金，你知道贵。其实这个乳香和没药有的比黄金还贵，甚至于放礼物的那个盒子都是宝的，叫宝盒啊。先是一个非常贵重的盒子打开，里面贵重的礼物。我们有时候的礼物啊，盒子很贵重，很大一个盒子，打开一看里面一双袜子。我们中国人呢有句话：“千里送红鹅毛，礼轻情意重。”礼是很轻的，情意好重啊。但是博士们送的礼物是什么？千里送珍宝，礼重情意重，礼不轻的。我们需要好好来认识一下这些礼物啊，送给耶稣基督的礼物有一定规格。礼轻情意重，这是中国人送中国人的礼物。你送给耶稣基督的礼物要注意，第一是黄金。黄金大家都知道，金戒指、金项链、金手术，现在中国很多人都是全身金的。金非常贵重，是五金之首，是献给君王的礼物。黄金象征着他的权柄。国王坐在那个金的宝座上，表明基督是荣耀的君王。我们一定要记得耶稣基督是君王呐，我们不要小看他，我们不能和他同等，我们不要轻看他的权威啊。我们必须经常存着一个顺服的心啊。我们很多时候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常常对神说：“你错了，你不对呀，你不能这样待我呢。”这什么话呢？这是没有权威的话，不尊重权威的话。第二个礼物是乳香。乳香是用树脂加工以后做成的香料，燃烧的时候发出一种香味。旧约圣经在圣殿里面的祭司早晚两次在香台上烧香，在圣所里面，在金金桌子上的橙色饼也要加上乳香，献素祭的时候也要加上乳香。所以乳香象征着基督的神性，象征着祭司献给神的香料香味。这是基督的神性，他是神， 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七章告诉我们，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责任就长久不更换。东方的博士知道耶稣是君王，献上黄金，知道耶稣是大祭司，献上乳香。他们献的礼物都是有目的的，他们献的礼物都是有道理的。第三种礼物就是末药，末药是苦的，是一种，也是一种宝贵的香料。当人死了以后，就是用末药来涂在尸体上面，象征耶稣基督的人性，同时也预言了基督将要受苦，表明基督最后要为了救赎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历史上很多的解经家不断地在研究这些礼物的含义，很多的书，很多的文章都在写这三件礼物的意义。一般都认为博士的礼物象征他们所敬拜的王的本质和属性，他们终于找到了基督，基督的全能是他们要效忠，基督的神性是他们要敬拜，基督的人性是他们接受他，他们的心里充满着欢喜快乐。博士们向基督献上贵重而有意义的礼物。我们圣诞节很多人都非常看重礼物，因为好像礼物变成圣诞节的一个主要内容。圣诞节以后，你常常看到好多人排着队在退礼物，因为礼物不合适，他不需要，或者他们没有用。送合适的礼物不容易，你一定要熟悉对方，你一定要了解他的需要。如果他什么都有，你送什么呢？你知道耶稣需要什么吗？你知道耶稣需要什么礼物？今年的圣诞节，你有没有送给耶稣一件礼物？你过了很多年圣诞节了，你到底送给耶稣几件礼物？今天我们很多人看不到耶稣的需要，好像耶稣什么都不缺少，他是万有之主，我们实在送不出礼物啊。黄金吗？没有啊，我很穷啊。乳香莫要吗？我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呢。还有人这样说，他说耶稣啊，他实在不在乎你的礼物啊，只要表个心意就可以了。礼轻情意重吗？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吗？真的是这样的吗？博士的礼物圣经记得这么样清楚，一件一件，连装礼物的盒子都讲清楚。玛利亚用30两银子买的香膏送给耶稣，圣经也记得很清楚。请不要忘记，耶稣基督自己也把最贵重的礼物送给我们，他为了救赎我们，把自己完全献在十字架的祭坛上。耶稣没有在十字架上做个样子，表个心意算了吗？我愿意上十字架，我爱你们。他为了救赎我们，他牺牲。他是神，他只要讲一句安慰的话，对我们来说就是多大的一种鼓励。今天很多领袖，政治领袖常常喜欢到处握手啊，跟这个握手，跟那个握手。很多老百姓跟一个领袖握了手，感动得不得了啊，激动啊，回去啊睡不着觉啊，哎呦，我跟某某人握了手啊。但是我们的神，他并不满足于同人握手，他不是政治家，他不仅同情我们，他更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自己的生命。耶稣基督他对礼物太认真了，太认真。他最痛恨的是那些假冒伪善的人，他用自己的行动向我们显明了什么叫心灵和诚实。使徒保罗要求我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的祭物， 这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我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礼物。博士们的礼物实际上已经给我们重要的启示。什么叫黄金？黄金代表荣耀尊贵，献上黄金就是把荣耀尊贵献给神。我们不求自己的荣耀，自己的地位，就像玛利亚一样，我信尊主伟大，主是我的主，我承认他是我的主。乳香代表祷告，代表赞美，像祭物一样，像香祭香料一样献给神。我们常常要用祷告作为祭物献给基督徒最重要的使命，有人这样说了，基督徒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祷告。我们除了通过祷告与神同工以外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们什么也做不好。莫要代表受苦的心智，我们要献上为基督受苦的心啊！我愿意为主受苦啊！我愿意在受苦上与耶稣基督同分呢、啊。东方的博士用他们的礼物来告诉我们，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应该是一个专心敬拜基督的人。我们的敬拜不能只有外表的虔诚，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，我们要放弃自我来跟随他，我们要献上自己和自己所有的一切去真诚地关心别人，不计较任何报答的去帮助别人。这就是主所喜悦的。